Sound On。
来问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先说：“哎，请问你的身体不舒服，你有先去看过医生了吗？有走出问题了吗？”
哦，
就是我会先说，
先确认可能是生理本身的问题。
对对，然后如果真的不是，然后已经检查很多遍都检查不出来的话，那我才会来去处理。因为我个人不是想说，就是所有事情都诉诸鬼神，
是是，
因为太容易诉诸鬼神，很容易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大家会太过于相信，以至于迷信这件事。
比方说，你明明就是吃坏肚子，你就不要牵扯到其他人了。
像是还有一个之前有一个来宾啊，就是有一个访客来私讯我们说，哎，他晚上的时候进去庙里面会头晕，会不舒服，会不会是神明要跟他讲话怎么样子的？但我们就问说，你是不是今天中午大白天的时候在外面走路啊，没有喝什么水？然后他就说，对，那
中暑了，
那是中暑而已。
欢迎再度收听《感官一条通》，我是小树。那今天来的这一位呢，他的工作可能对很多长辈来说，其实反而比较容易理解。不过他在他的同辈之间、同侪之间，应该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让我们欢迎点点。
嗨，大家好，我是假鬼假怪点点。
点点创了一个粉专，叫做“假鬼假怪”嘛 ，gay 鬼 gay 怪。
对对 ，gay 鬼 gay 怪。
然后我记得我是去什么时候看到人家转文，然后我想，哇，这是什么啊？怎么这么有趣啊？然后大概陆陆续续，大概从去年到现在，我陆陆续续看到不同的人转了不同的文，然后觉得实在太有趣，于是我就跟制作人商量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人找来节目聊一聊，如果他愿意的话。但刚刚点点一进来就先帮制作人处理了一个家事。这个家事我们就不提了，但处理家事的时候顺便带出一个我觉得挺实用的资讯。
我要讲吗？
你觉得适合讲吗？应该可以讲，
应该可以讲啦。就是因为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就是养猫很阴这件事情、啊。
是，
或因为他们会说什么看到鬼，然后就是会代表说家里面会有东西在那边跑来跑去，会让人家心生不安。但实际上是有一种说法是说，猫其实是看到鬼，然后其实鬼很怕猫的眼睛。再进阶一步的说法是说，猫的眼睛可以震慑那些鬼魂，甚至有进一步把他们吃掉的可能性。
猫的眼神怎么这么强大、啊、就是猫的存在对于一个异世界来说是有杀伤力的。
对对对，至少在欧洲一带是有这样子的说法，那台湾这边不太确定，但是可能也有类似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啦。
也就是说，当你家如果有养猫，然后它突然朝着某个地方定着，然后你想奇怪那里又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也许它就正在帮你处理一些东西。
对，就是因为基本上就是我真的见过说家里面养很多猫的朋友里面真的没有什么阿里阿扎的东西，
就是比较少发生这些事情，因为那些你感受可能可以感受到的东西都不太敢靠近你家。
是的。
真的太有趣了。对于麻瓜，如果今天实在太多太多好奇，那一定要先问，因为这个身份应该叫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就是因为我对外用了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说像是机身，但是我不是传统的武机，就是会舞刀舞枪那种，
会舞刀会可能会弄伤自己的那种，
就是会说自己是文或是灵机这样子的说法。但一方面又觉得说这样子的说法好像对真正在一些体制里面的公庙人士又不太尊重，所以我现在比较会倾向说自己是单纯的通灵者而已。
哦，所以如果说自己是神明的机身这件事情，对于本来就在公庙系统里头人是有一点点心服的吗？
应该是说，就是虽然说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可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并不是在传统 的宫庙体系里面长大的啦，嗯，
是，
所以我这是 算是半路出家的时候被抓住这样的情况就是也是一个很衰小的。
可是听说妈妈也是在做类似的，
对， 對，
所以她这样不能算是一个家族一脉相
承，也算是啦，只是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想到机身就会先偏向想到武的那一种
哦，就直接想到武，然后想到庙，然后你不在那个系统里头好像显得有点不正统嘛。
对对，
但这件事情有正统跟不正统的
分，好像其实话想想说也没有，
应该是比谁比较厉害不是这样吗？
这样我不要在节目这边就是 分派系好，我觉得这样子很多人听到会不爽
OK 好好好，我们不要引起这个这些通灵者之间的纷争。
对，
但我很好奇，比方说就像你刚刚讲的，你是半途出家被抓住，嗯，所以你是哪一个神明的机身？这件事情是神明指定你？
对对，我本身是跟着济公禅师的，济公师傅的。
是，
为什么我会被抓住？原因是因为大概就是，其实大家知道说自己是有要来做事情的，但是不是想要说什么带什么天命？
是
我自己比较是，应该是说我有曾经做过一些答应某些事情，但是我没有做好，所以我是下来来做事情这样子。
答应什么事情没有做好？
就是
你说之前
前世
前世有。答应了什么事情没有完成，
对对，
所以这个是你本来就是带着任务来的。
对，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你自己是带着任务来的？
应该是说从2016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就是开始有意识到这件事，然后大概
可是你小时候就看得到。
嗯，这件事情就比较有趣一点了。我分成三个阶段，就是9岁之前是感觉到的，像是我曾经在粉专有发过一篇，说我小时候差点被带走，但是很难养的这件事情。
是是是。
然后9到19岁的时候，因为某些意外，就是我从一个高台，就是司令台下面，然后直接坠地，然后额头直接撞到那个水沟盖，然后爆血。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发现说对人身上本来是会感觉到一些如何跟他们相处的一些方式，可是后来在那天之后就突然不会了，好像
所以是被关起来，
有点像是被物理性的关起来，
就是天灵盖突然门被撞歪了，然后卡住。
对，然后这件事情一直到了我19岁的时候，才就是因为某些意外，就是我阿公阿妈过世了，那一阵子我住在我阿公阿妈家，然后他们在
看得到他们存在，
对，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很常来我梦里面跟我照顾我，然后又慢慢重新看得到，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快要30岁了。
所以阿公阿妈那一次来照顾你，某种程度上是知道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那个门不能关起来。要
应该我觉得也不是，只是单纯就是刚好误打误撞就把那个门给调整了，
就门框歪了，现在调整，而且门就可以打开了。
对对对，比较像是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现在这个通灵者或者是神明的机身，已经是你一个职业了吗？
目前算是最主要的一个主要做的事情，因为每天的事情其实都蛮多的。
我想也是，就是会很多人找上门请你帮忙处理很多这些他们所碰到不能理解的事情。
对，因为像我自己是一个很强调一点点，就是很多人来问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先说，欸，请问你的身体不舒服，你有先去看过医生了吗？有走出问题了吗？就是我会先说，
先确认可能是生理本身的问题。
对对，然后如果真的不是，然后已经检查很多遍都检查不出来的话，那我才会来去处理。因为我个人不是想说就是所有事情都诉诸鬼神，
是是，
因为太容易诉诸鬼神，很容易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大家会太过于相信，以至于迷信这件事。
比方说你明明就是吃坏肚子，你就不要牵扯到其他人了。
像是还有一个之前有一个来宾啊，就是有一个访客来私讯我们说，他晚上的时候进去庙里面会头晕，会不舒服，会不会是神明要跟他讲话怎么样子的？但我们就问说，你是不是今天中午大白天的时候在外面走路，还没有喝什么水？然后他就说，对，那
中暑了，
那是中暑而已。
对，是要大量排除这些自己身体的小状况，然后才进入这个讨论。
对，才进入到这个讨论。因为其实很多事情其实是理论上是科学上面可以解释的事情，
是是是，
所以就是我个人会比较相信说，有些事情其实大家自己可以处理，而不见得一直要来找我们，
不用什么小事都想到那里去这样。
对对，
是。可是通常去找你的人，比方说长辈应该蛮多的，
不少。
那需要先跟长辈说明自己的特殊身份吗？就是
你说同志的部分吗？
对啊，不需要。
我觉得要看状况，就是
因为如果他们也问到他们的儿女，然后也有类似状况的时候，需要特别先说明吗？
如果有儿女的话，我会先说我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
OK，
那就是会表明说，其实，在大多数的，我不敢说所有啦，但是在我认识到的传统民间宗教的佛道教的人物啊，
是其实神明是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的，
对，他们不在乎，他们根本不 care。老实说，
这根本不是一个题目。
就是因为之前也有听说过，就是有一个朋友去找了一个宫庙的乩身，然后那个乩身是一个师姐，他就直接在他的家人面前就直接说他是一个同志。那他再进一步说，因为你是一个同志，神明不喜欢，所以要让你妈活不过今年，这种鬼话。
哇，这种太恶劣了吧，
太恶劣了。然后我就是叫他去找，说直接去找那个，因为在台北的松山那个奉天宫，
是
那这边是供奉玉皇大帝的，那边理论上是台北那边层级最高的那个神明，你就直接去找他问。那他问来结果是当然没有这件事。
是是是，但讲到这个，也是我想问的，就是当你确认你的这个身份，然后开始从事以这个为职业的时候，所以会有同行，对不对？然后像你这样的特殊身份，在这个工作里头，在历史上是有前辈的吗？
历史上是有前辈的，这句话是说
同样在做乩身，然后跟你有同样性向的人哦，这个是有前例可循的吗？
以我自己的状况而言，我是认识蛮多一样，就是有通灵身份，也具有同志身份的朋友在的。只是他们不见得说他们会像我一样会去帮人家办事情。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就是能够感受到的程度不一样，
是
就好比说，就是我是可以完整的跟神明去沟通、讲话、协调，互相去丢出我们所要讨论的东西。
他对你来说，就像我们这些麻瓜看到另外一个人这样真真实实的存在。
对，比较像是这个状况。跟但是有些朋友是他们是只能就是透过一些方式、仪式啊，某些科仪来去请示神明的意见，虽然他们不见得说会跟我一样办事，但是就我所知，其实跟我一样具有两种身份的人其实还不少，只是可能同志身份并没有在这么的明显的公开这样子。
OK， 了解。因为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实在太有趣，我想说，比方说这样的工作本来对于在台湾的岛上活的人应该都非常熟悉，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电影里头或电视里头也常常这样演，所以它算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特殊工作。
对
对，然后接下来我想好奇的就是，因为刚刚会讲到说你会因为你是比较能够清楚看到的，这个我就很好奇，是在你们的眼中看到的世界跟一般人看到的世界多了很多讯息，对不对？
对，
那个讯息是在你的眼前的世界是怎么样展开的？
这个画面的话，其实在早些年的时候，十九岁刚开始的时候会没办法分辨的状况，
就是别人可能没看到，但你对你来说那个太真实，所以你无法分辨那个是只有你能看到。
对对对
，OK。
像我曾经就是在那个某一个晚上入口吧，就是刚上完课，然后跟朋友喝完酒，然后十点多从学校里面出来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大马路上面就看到一个，就是那个人影。那我不太确定那个人影这是到底长什么样子，那我只确定那有一个人。然后我就是不小心跟他对到眼，然后他就突然跑过来，然后就看到他冲过马路，然后看到他被车这样子横向撞的时候没有事情，我说啊靠腰。好像赶快逃
但他冲过来是要
没有就是
跟你说什么吗？
对，因为基本上我们在一般路上看到的那些鬼啊，多半他们不是要害你的，他们其实是要找你去帮忙的。
所以像这样的乩身的身份，就是在这个世界里头他们要委托你处理的事情都还是跟比较低等的人类有关系。
对，
比方说他们在人世间的遗愿没有完成，或者是
就是一些鬼他们留在人世间还没有去投胎，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包含说他可能真的是不知道路怎么去，就是去宫庙的路，然后就是你就让他附在身上借他坐，然后我到宫庙再带他离开很像一个公车的感觉。
哦，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哦，他不知道怎么去这件事情。
对，因为好像对于某些灵体或是鬼怪而言，
是
他们好像我们看到的路跟他们看到的路是不太一样。
是，
对，所以就是，
然后他也没有 Google Map，
对，也没有 Google Map 。如果有 Google Map， 应该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等一下，我们可以这样戏弄他吗？不行，
应该是还好
，I'm sorry，
应该是还好啦。他们也就是应该不太介意。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你已经开始做了几年了嘛。
认真来讲的话，真的是接是做四年，从2016年开始，因为那一次是不幸的被我们家的神明抓住了，就是
确认你要执行这个任务了。
对对对，然后 那时候开始认真开始在做，可是认真做其实是去年，因为去年发生一件事情，然后我就是有比较认真的决定要做这件事，因为当完通话者通灵人，那每次通灵完之后，其实会身体会过度疲累，然后其实当天其实会很难做别的事情，
是，
然后演变成就是说很难去找别的工作这件事。
你就说哦，因为我每次执行完这个任务都会超级累，所以我这件事情不能是打工性质，我必须要用全职的工作来面对这个状态。
对，他没办法，他很难，就是他很难说的是，哎，你可不可以现在通灵一下？哦，好，我试试看。哎，好的，然后就是继续跟我工作。
他并不是打个电话或者是接个 call in 这么简单而已。
对对。
所以这个身体疲累是做这一行的一个职业伤害，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就是问过其他朋友，他们也有说他们不一定是跟我一样是走这个体系，可他们是也是会用占卜啊塔罗、或者是也是会借用通灵方式来去得到某些讯息的人，他们也是说他们会特别疲累，需要休息一下他们才可以继续做事情。
那要怎么恢复元气，除了休息之外，有一些比方说你们同业使用的让自己
冥想啊、打坐啊、念经啊、
是，
是照这些方式，其实都可以快速恢复。
我还以为我很麻瓜的，以为就是吃一些什么东西，让自己体力比较好就可以。
也是可以，就是像我们像我们就是常说的是，如果你真的很累，不想再工作的话，直接吞一颗 B 群结束。
这就是我要问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刚刚讲到职业伤害嘛，就是对不对？做这件事情很累，但听说吃 B 群，因为你自己有写过，吃 B 群会让法力消失，
应该说
消失一下下。
应该说 B 群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成分在，它可以让你暂时精神会变得特别好。因为有一个说法是说，通灵人会容易跟这些鬼怪容易相处，是因为是在某些意识层面上面会比较混沌、比较不清楚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 B 群是吃的 B 群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成分，让你就是精神会变特别明显、特别的亢奋，那比较去可以阻断说跟他们的沟通的一个方式。
就是当你精神特别特别好的时候，你反而跟这些 spirit 失联。
对对对，
竟然
就是这件事情蛮好笑，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我试过，是很多人试的都有用。
所以你们的同行都会发明这个，就是当我今天累到没办法再执行这些任务的时候，我就吞 B 群。
对，这件事情真的很荒唐，可是真的有用。
怎么好？果然出现了太多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跟很难理解的事情。但因为你开始做这个任务，然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想把你任务里头碰到这些有趣的事情写成一个粉专？
如果有发现的话，其实我那个粉专其实一开始创的时间是蛮早的，其实在2017年就创了。但那个创只是想要用来记录说一些鬼故事，或是自己碰到一些东西，还没有像现在一样，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工作用的一个性质的粉专。
对，现在是一个专业平台了。
也不知道专业啦。但是我就是以我自己的实际的经验，然后去做验证跟分析，来去看说这样事情是不是可以被普遍的人认知到，这件事情是可以这样做的，然后是有用的。
因为上面有一些开始提醒大家一些民俗常识，比方说讲到香这件事情，
对，
然后讲到榕树，
对
对，就是这些其实是很有知识性的、我觉得。
对，因为就是我就觉得说，是大家都说榕树很阴啊，然后很可怕，我想说没有啊，不然为什么平常长辈都会叫我们带榕树叶去上市，然后再把它丢掉，
是是是是，而且要先放在口袋，上市结束之后榕树叶要丢掉。
对，就代表说榕树可以吸附他们嘛。那为什么会觉得榕树阴呢？这件事情就很奇怪，
就是他其实把那个因果颠倒了，
因果颠倒了，
是是是，
就他是因为吸附所以才阴，而不是因为他吸附所以很容易聚鬼。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我在做这个粉专的目的有一部分是想要去用一个比较轻松、然后不可怕的方式来去让大家去理解这些所谓的灵界的事情也好、宗教民俗的事情也好，
是，
就是大家对于鬼这件事情不是这么的可怕，不是这么的畏惧、因为其实我觉得跟人相比其实鬼是相当单纯。
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都慢慢意识到最可怕的其实是人。
对，真的是人。人的意念很可怕。
所以我们一般在恐怖电影里头看到那种恶鬼，在一般状态里头其实没有那么常见，
没有那么常见，除非你去山林之中、那又多半也都是因为你先触犯了他们一些禁忌，譬如说踏入了不该踏入的地方，然后触碰了不该碰的东西，所以他们才会这么神奇，然后就开始幻想出比较可怕的东西想要把你弄走。
啊、所以恶鬼是通常就是被挑衅到了，被激怒到、被冒犯到了。
对，当然有那种就是
本来就
冤魂啦、冤灵、当然也是有存在的，只是在我的食物里面比较少碰到这一些事情，因为大部分的冤灵恶鬼他们其实都是有他们的委屈、他们的悔恨在的。那我觉得比起说去直接硬碰硬把它消灭掉、那我个人比较会倾向
说你选择跟他聊一聊，
跟他聊一聊，跟他沟通，虽然说沟通的过程其实会异常的
疲累
跟反常，但是至少我觉得这是比较能够在人鬼之间取得到一个好的平衡。
所以当你碰到一个你真的觉得哇这个怨念非常强的我们所谓的鬼的时候，所以你会怎么样说？我们聊一下，我们现在来帮助你，
或者说就是会选择用一些就是其他的我们家神明教我的咒法，就是暂时把他的怨气消除比较多一点，然后再跟他好好的聊一聊，谈一谈。
了解，
对。
但因为你说你代言的是济公嘛，
对对对。
那这个济公是一个存在，还是他有很多济公存在？
我认为是因为其实，在台湾比较有趣一点是，台湾有一个很广泛普遍的一个概念。叫做分灵，像是说很多的妈祖庙都会说自己是从湄洲妈祖那边移过来的，
是是是。
但如果真的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要在一间妈祖庙里面又会分所谓的大妈、二妈、三妈？
是是是。
所以其实个人是比较倾向说他们是同源的存在，都是从妈祖，然后给他们分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有自己的人格跟自己的处事模式。
就是他们可能是一分为多，但又属于同一个一。
对对对，就像是我们家的济公，我们家的济公师傅其实是有六尊的，
在你们家就有六尊。
对对，在我们家就有六尊，然后我们都会习惯叫大师傅、二师傅、三师傅这样去区分他们。
那你是六尊的代言人，还是某一尊的代言人？
应该说六尊我都可以请他们过来，但是我最常请的其实是二跟三师傅这样子。
是了解，可是同样他们也有其他的代言人吗？其他的机身吗？
不太确定，可能应该是。应该就是我们家就是主要是 for 我们家的那一部分
哦、OK，
所以就是可能就是譬如说像是松山那边有灵源寺嘛，
是
灵源寺的那个师傅怎么讲，你这么讲的时候都会说那可能是那边的师傅的讲法，不一定是我们这边的讲法。
OK， 因为我一直很好奇那个戏谱到底是怎么展开的，而且比方说像济公或者是玉皇大帝这个比较是道教系统的这个戏谱，是会有新的神明出现的吗？
应该这么讲，我觉得道教就比较好去解释，因为道教其实你仔细去看它的神明系谱的话、其实可以发现说它那个系谱其实就很像过去的传统中国皇帝的一个制度、所以其实我个人会比较 prefer 就是比较相信的是说、那些所谓的城隍爷也好，
是
或者说是关键定局也好，其实他们更像一个职位、对，因为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说法，就说就是因为这种说法其实也很常见，就是在各地的宫庙他们会轮了大概60年或120年的时候会换一尊这样子，
哦，
就他可能功德圆满，修行完
，
然后往上爬了这样子。
OK， 然后有
下一位，
有下一位进来，所以那个职位是确定的。然后是现在是轮到哪一位新的
进来，然后去执行他的应该要做的事情，
但职位上不会新增。
职位上应该、也是会新增啦，像是30-40年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月老这个职位的。
哦，这就是我好奇的，就是我在想说那个整个大戏谱里头是会有比方有新的神进来，然后新的职位放在那里的。
应该这么讲，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些人可能就很固定说道教的神明就那几尊，或者说就是他就已经固定好就不会再跟动了，但是其实你从历史上的脉络来看的话、可以看到说这其实像是在以前的武神我们都是拜岳飞而不是所谓的关圣帝君。
是，
那其实月老传说很早，可是真正在拜月老的其实是很晚近的事情、所以其实这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在其实它是会不断的慢慢新增的，
是因为人的意念去催生这件事情，
人的所谓的愿力或者说所谓相信说有些神尊可以帮忙处理他们的事情、
OK， 但讲到月老既然它是一个比较新进，我不能讲发明，我应该用比较正式的字应该是什么，
应该就是说这是新神啦，
新神
对，
就是它是比较后来才加入这个系统里头的，
对对，像是霞海城隍庙的月老，
是，
就他好像也是至少是在台湾，应该也是在就是已经民国的时候才开始出来的、
所以他在整个大的戏谱里头是比较菜的，就是刚刚才加入没有
多久，但是因为就是其实神明有点像是看业绩啦，就是业绩好，
但现在因为他那个新部门业绩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现在看起来就地位有扶摇直上的感觉，
对对，像是前一阵子霞海 在城隍那边的那个，我就觉得他们那边办的月老的千秋圣诞还蛮盛大的。
那个盛大除了物理上的那种，比方说信徒很多，或者是庙方看起来很澎湃之外，有法力上的盛大的感觉
也是有啦，也是有法力上的盛大、okay. 只是就是不方便多说一些、嗯、因为主要是因为那天我发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中秋连假那几天其实移到了板桥林家花园那边，就是暂时竞价在那个地方，
是、
嗯、那我就想说他要两边跑嘛。
所以你看到本尊是觉得他其实在哪里，
他其实两边都在跑，所以我就在想说、哦嗯、有时候真的会比较忙啦、
哦、真的。而且是不是有月老会牵错线这种事情？
有，蛮常听到的。
牵错线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忙中有错，还是他其实也没有搞清楚到底是？
一方面是说你的条件没有讲清楚，他可能就是也就是签错了。然后一方面是因为一般来说啦，传统的月老可能他多说还是签男女的比较多一点，
是是，
当然同志也可以去求，只是就是他可能就想说哎、欸、我好像没有什么同志的线
哦，我就是那个库存那名单上有点少，现在不知道签给谁这样。
对，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真的很好笑，他每次去拜月老的时候，他隔天就会有个女同事跟他告白，可是他是 gay。
所以我记得我很久很久以前当我还单身的时候，就有人说你去跟城隍爷讲这件事情会拜月老的时候要讲得非常仔细，他说越仔细越好。
对，
而且仔细到你觉得你们两个是怎么互动，他会怎么跟你说，他会怎么叫你，最好都讲出来。我说谁想得到那些，想出来这些不就小说家了吗？
但还真的有人想了一大堆名单 去给他凑。
哦、oh, ，所以讲的越仔细，月老误判或牵错线的几率就越低。
对对，理论上是这样子的。
竟然，哦，原来这件事是真的，不是大家。
不大家胡乱的，
对，不是胡乱或者恐吓别人说啊，你就是因为没有讲很仔细，所以月老没有帮你弄对。你看，
但还有一点是说，那个有可能是说时间是真的还没到，那中间冒出来那个人只不过就是刚好路上的绊脚石而已。
现在大家都想说，哎、欸，谁是绊脚石啊？
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你自己的感情生活呢？
我自己感情生活算蛮圆满的，
所以这个身份是对于你的感情生活是不会有干扰的，对不对？
是不太会有，反倒是会有很多人就是、嗯、是我另外一半的，我的伴侣就是本身也会不断问我就是关于神明的事情，
而且伴侣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一点点这样的呢？
应该说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人都通用，但以我自己的感受跟经验来看的话、嗯、是就是只要跟我住在一起够久的朋友都会莫名其妙好像会慢慢展开一些、哦、看到一些东西，
所以他们在你身边得到一点点训练这样。
对对对，就是因为本来有一些、嗯在之前跟一些室友住的时候，他们也是单纯就是很麻瓜，然后什么都看不到。嗯，但是他们就是尊重嘛。嗯，但是他们就是住了两年之后，就发现说，为什么我的眼角开始出现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在那边飘来飘去？
所以意外得到一点点能力，这样。
对对，然后他也慢慢从一个所谓的无神论者或是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者就是说、嗯、因为我没看过所以我不相信，
是
的人也变成说嗯，相信有这件事情存在了，
因为你都看到了，不然呢？
不然呢？
对。但是除了刚刚讲到，就是因为在身边的人可能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感染或影响，然后但回到刚刚的粉专，因为粉专里头好像也不止你一个人嘛，其实有蛮多伙伴。
对, 对，
而且伙伴有一些些、嗯应该也都是有类似能力的人，
对对对对，
是吗？
嗯，不过因为我们
伙伴有一些变动，
变动的部分是因为在那个去年的时候，就是有两个朋友一起跟我经营，嗯，可是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一些职业规划跟某些的身心状况并不是这么理想，
嗯嗯嗯嗯，
然后我们一定有一些稍稍不同的地方，所以就也算是好聚好散
了。了解了解，
对，那最近其实主要是另外一位
有一个新朋友加入了，
新朋友加入，那他主要是也是蛮有趣，他本来一开始走身心灵体系的
，OK，
到后来是走那个藏传密宗体系的，但是
所以这个伙伴是怎么被你找到？
他也是曾经我的一位客户
，OK，
对，然后后来就是
然后要 audition 吗？就是我要先确认你也懂这个，或者你也能够理解这个才可以
进来。对对，因为他也就是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就是很想要就来我们这里，然后去跟我们一起去谈一些事情，或者说去做一些修行。那我就想说，到底谁牵的线？应该多半还是神明的影响啦。
啊，可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他刚刚是什么密宗那一边的？
对，那我比较会是 是倾向就是说去跟他去请教一些跟密宗有关的一些事情一些事项。
所以在看得到的这个世界里头或者是机身的世界里头有派别之分吗？
应该说每个宗教体系其实都会多多少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啦，就是会有讲通灵的部分，
是
不然就不会有人说看到一些菩萨啊观音来到他的面前然后去度化他。
是
那在道教体系当然也会有一些什么玉皇大帝下凡嘛，
对，
然后像是别的体系我自己还接触过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是是，他们也都会有说的是讲到说会有感应能力这件事情，
但因为他们那个说法不是神明的说法，所以他们如果感应到是感应到会跟你们
也是 感觉到也会有人跟他们说话或是对他们讲一些事情这样子。
Okay,
那通常我们就会建议是说去跟本来的经典里面的话去做印证，看他是哪一尊这样子。
哦，
这样子我们会比较能够确定说，
所以要如果听到了些什么话语，要回去找，比方说圣经或者是佛经或什么去比对，你到底遇到了谁？
对对，这样子我是觉得比较保险的一种做法。
有可能碰到乔装者吗？或伪装者？
有，当然会有出现，因为我自己本身会碰过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会去做验证。
碰到伪装者怎么办？
没有啊，就是很简单啊，就是
把他打发走，
直接把他请走这样子。就直接请出门，讲的有点轻描淡写啦，但是就是用一些方式把他请出去。
哦，了解。但讲到请出去，这也是我一个很好奇的，就因为身为一个能够感应到的人，能够进出一些一般人所说的不良场合吗？比方说可能有一些比较阴暗的地方，有一些可能声色场合啊，感觉上会比较容易聚集这些的地方，是可以去的吗？
你说我本身吗？
对啊，
当然还是会去啊，就是譬如说像是自己也会想要去 KTV 唱歌，
是是是，
那当然去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很阴。
是，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因为主要是去的那边的人主要是带着怎么样子的心思去，然后那边又在进行什么样子的活动，
哦，是是，
然后造就成这个场所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我觉得这样子讲会比较好一点，不然就是有很多人常说 KTV 很阴，但主要就是因为就是去的人就是很常可能喝酒打架或者是闹事情，
所以身上本来就带着一些怨念
然后在那边形成一个不好的气场。
哦 okay，
我们会然后他才会说就是如果你觉得去完之后不舒服的话，可以在附近的土地公庙走一走绕一绕圈，再回家，这样子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心存正念的人，这件事情应该比较不会被干扰，
就理论上是比较不会被干扰啦。
Oh, OK， 所以心存正念，哎，我们这样就变成一个道德训诫节目，就是
也没有到这道德训诫了。
但是刚刚既然讲到这一路上，因为都在做这件事情，而且现在也变成你的职业了。
对，
我可以问一个比较粗俗的问题吗？
好，请说。
就是这种的计价间距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觉得这点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其实大家会比较对于一些所谓的老师或是所谓的师傅抱着怀疑的原因，就是在于说很常花了大钱处理事情，可是却没有感受到一些改变。像是我有听说过我妈那边有一位客户，他们就是说身上很不舒服，然后出了一些事情，他们去找一些台南说一些很有名的公庙
名师，这样
一个名师，然后他们花了60000块做完法事，可是没有任何的感受程度。然后在我妈这边只是花了3000块，3000块都还是只是纸钱费而已，纸钱跟折莲花那些就是耗材费用，然后就没事了。
所以就是你们这边收费比较，
对，我们这边收费是
比较平民，
是有一种就是有被朋友讲说你这样子收费可以活吗的程度。但我想说我觉得我是抱着这一个态度，就是说我希望我这个收钱的这样子的举动，我抽到这笔钱我会收钱，然后我会把事情做好到最圆满的状况，让我自己不要有任何的就是不安。我觉得做到不安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要求，
因为多收了你也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不理想。
对，而且在于我自己碰到某一些人，他可能本身真的没有什么钱，那我自己个人也是就是说就是你给我一个空红包或是一个100-200这样子就好了，
是
就是不用太多，
但是不能真的完全不拿钱。
对因为有点像是说银货两讫啦的概念就是收钱了事办事，然后
所以它是有，所以它的价格其实是按 case 来定，并不是它有一个比方说处理什么500块处理什么1000块这种。
当然我们粉丝是有的，就是
有定价格嘛。对
对，当然还是有的，所以就是真的蛮多人跟我们反映说我们真的收太便宜了
我也觉得，我觉得其实就是看那个价格，就像你刚刚讲，因为它对你的
压迫程度其实很
大，对，而且很耗神的话，那耗神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要多收一点点，让你可以用价钱来让你的生活过得稳当一点，而且你稳当一点，你之后也才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
对，你要这个样子。
是啊，是啊，当然
我也被我们伙伴骂了，就是说，就说都没有考虑到，就是未来要不要请人这件事情。
对，因为你可能也要多请一点点人可以帮忙这件事情。
是的，
因为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揽在一个人身上做也是会累死的好吗？而且你现在还有粉专要经营啊。
对，这才是最崩溃的事情。
因为第一要写东西，然后要回复人家，光经营粉专真的是超级累的事情，
真的。
对，而且你的粉专这么热门、欸、因为以粉专数量来说，比方说你的现在 follower 是10,000多人，
对，
其实不是超级多、嗯、可是你们的互动率超级好，
超级好，就是常常一篇文章就好几篇留言在互相讨论。
对，你们的比方说10,000多的粉专、哦、每篇大概都是600-700个赞，然后底下就是那个活跃率很惊人啊，
大概有的时候好一点的话大概就是会到100多个回留言这样。
是是是，光回那个就事情就肯定要占掉半天了吧，
真的差不多。
所以势必是要稍微扩大经营一点点，然后找一些可以帮忙的人来帮忙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大家这个时代应该真的蛮需要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大家说有一些小事情如何去判断、嗯、
是是，
像到底如何自己是不是被卡到音，还是只是单纯自己心想想多了，
还是你纯粹只是身体不舒服你就是没搞清楚。
然后就是我是尽量想要去写多点这样东西来大家、嗯、教大家如何去判断这件事。
那
其实很多事情其实大家可以靠自己解决，而不用一直去相信一些师傅讲的话。因为其实很多的外面的师傅或是老师其实很常出现一个状况，都是他们只会讲果、嗯、就是不讲因
啊，所以、啊、你现在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啦。对
对对，但是很常就是这样讲完果，然后处理完果之后，但是其实当时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发生的，
所以他有可能会再发生。
对，所以可能下一次他再发生的时候他还是会找来这个师傅，就是所谓的养长线。
就是我不告诉你怎么处理，所以你就会一直碰到，你一直碰到就会一直会回来找我。
对，
这样很恶劣呢。
所以我个人比较想要说的是去厘清说他这个人本身是不是发生什么状况，过去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经验、有什么样子的回忆，然后演变说他一直会不断碰到这些人、嗯、那主要是想要透过就是用一个比较深层心灵的方式来去让他知道说自己发生的事情，他可以怎么知道自己怎么以后再避免这件事情发生。
而且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心理咨商的。
对，我都开玩笑说我在做违法心理咨商，但是反正我不是用諮商名义。
对，但是因为其实这个整个程序这个过程其实很有心理諮商的效果。嗯，对，但这个我想问就是做了这么多事情，然后我们大概从小吧，比方说在电视上会看到什么民间故事啊，或者是中国传奇啊，或者各式各样这些影视作品，你自己看到那些影视作品的时候会有觉得啊瞎乱讲随便演，
也不一定啊。像我觉得戏说台湾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节目，是说
是
它很多民俗传说，而这些民俗传说其实大部分其实都是有原型可依据的。嗯，那我就觉得像以戏说台湾这样子的节目来说，它做的比较好一点是、嗯、它其实不是用一个放出恐惧来去营造一个收视率，而是说用一个很荒唐但是有点道理的故事来去说服观众说就是他们的存在这样子。
因为有些这些节目到最后就变成一个道德训诫。
对啦，很常就变成一个道德训诫、
就是、啊你看你就是要这样，所以说你不可以这样，你对对对对对
对，不免其然说有的时候自己会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自己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希望大家都一直往一个很可怕不好的这个方式去想、
嗯、是
因为这个有时候就是会让自己过度慌张导致去做了一些可能犯了错或不好的事情这样子、嗯、
是。那对你来说神鬼人这中间的分别是什么？
神鬼人吗？嗯，我觉得他们是三体互动的一个关系。所谓的神其实有可能也是鬼变来的，像是其实最经典的就是台湾最常拜的就是大众爷、游阴公、万阴公这些、嗯嗯、这些其实他们是鬼，可是他们具有神格、嗯、应该说很多的神明都是这样子演变过来的。
这些神格是怎么出现的？
开始有人去祭祀他们，供奉他们，
是，
然后以一个就是把它是一个正向的方式来去供奉，然后当他久了就会变成神。
OK，
所以其实我的状况是比较像是一个，他们是三者都是会互相互动的，就是他们不是说只是神永远高高在上，然后人只能去听从神的意思，
是是，
他们其实是互相帮助的。我觉得以台湾的民俗宗教而言的话，我觉得用这方式来去看待会比较合理，也比较符合人情这样子。
是等于说因为在你们身上，你们的 sensor 可以同时感受到这三界，但麻瓜如我们呢，因为我们的 sensor 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大，所以我们就只能感受到其他人类而已。
对
对，
但是我必须还是说我觉得人还是最可怕的，因为 人的意志其实会干涉到其实蛮多的，像好比说就是其实像以前关圣帝君也不是所谓的正式的神明啊，也是因为皇帝因为某些政治利益而把他册封为神这样子，从乡土神变官方神，然后再把从原本的岳飞踢走，虽然说岳飞现在还是有在拜啦，
但现在真的少很多了。
对，但其实这个看得出来，其实在很多的人的意志其实是比较可怕的，说 你是正就是正，说你是假的就假的，
就是那个政治力量介入了很多信仰嘛。
对，
但回到那一句，就是心怀正念。
对，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在讲这一句，这句话不是说是单纯的一个道德劝说或者是正能量的发布，
是，
而是说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是又抱持着一个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那我相信说他们也不会来害我，这样的想法就好了。
是，对，就是你心怀正念，虽然听起来一句非常非常八股的话，但基本上有这个中心思想，然后你真的也没有乱做什么事情，应该不会，
就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啊，
就没事，应该不会惹来什么事情了。
对，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就会开始想说是啊，为什么我遇到这种事情，为什么我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是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也很难一一去划分，像有些人说他是因为冤亲债主，有些是主业，有些是，
我们真的好常听到冤亲债主这种话
但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是冤亲债主他来找你原因是因为你曾经前世对他做过什么事情，那你知道的原因，你知道了你曾经对他做过什么样子的不好的事情，那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跟他忏悔，然后抱歉，然后去度化他，而不是到处去花大钱处理事情。
但我们要如何知道我们前世可能亏欠了别人什么？
应该是说他又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征兆，就是譬如说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每次都遇到了一个女性朋友，他每次都遇到烂男人渣男
就是他在一个反复重复的
重复里面，然后他都会在那段关系里面像着了魔一样去爱上他，可是当他离开那段关系的时候，他就想说干，他明明就是个渣男，为什么会喜欢他，
而且我为什么一直反复在重复这种 pattern 这样。
对，就是当有一个很明显是一个不断的 circle 一个回圈的一个状态，
像鬼打墙的模式的时候，
对，其实就大家就可以确定说其实是有一些状况出现的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应该要去找你了。
对， 有可能是这样子的状态
但假如怪这个粉圈大概从最近这几年一两年其实非常红嘛，然后在我们邀访你之前，你刚刚去上过了润南的节目
啊，对，
然后其实有提到一个题目，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其实也回应你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稍稍不同于宫庙系统里头的，那这样的做法有没有可能自立成一个不同于宫庙系统的，也许什么库儿庙或干嘛的这种
门派，或是一个
宗派，对
宗派这样子，
有可能吗？
是有可能，可是我自己本身是不太想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一方面是我觉得啊，管理这么多人好累哦。
就说找其他人来嘛
是啦，只是就是在那个节目上面我谈的是比较多的可能性，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在以前所说的很多的传说，很多的宗教民俗都是其实说真的很久嘛，也没有很久，它也是在这两三百年才出现的，
都还是相对是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像是王爷信仰这些事情，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未来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说，因为同志很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子嗣，
是的，
那没有子嗣的话就没有人拜，那没有人拜就可能会变成所谓的孤魂。那我们是不是
现在是真的有很多 gay 在担心这件事吗？
有些我因为我本身遇到比较多就是六十几岁的 gay， 所以就是他们就会担心。
OK， 了解，讲一个比较实块，就是这个市场的确是存在的，
应该是应该是有的，只是因为就是都已经有同志养老院的这个 idea 开始冒出来了，
是，所以关于同志的身后事，如何不要变成孤魂野鬼这件事情，是需要在 不同层面上处理一下的。
对对对，嗯，像是我觉得比较好一点是这件事情不是单纯的就是一个迷信，而是单纯是想要说，当他们死后的时候，还有人记得他们这样子。
是是是。还有人记得他们，就是那部电影啊
，Coco 吗？对，对，就是 Coco。
对，当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没有人记得你的时候，你就烟消云散了，
真的是才是真正烟消云散了。
所以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下这件事情？
容我再考虑一下下，因为真的这件事情真的要花蛮多时间在处理。
没关系，就是说开始把这件事情稍微。可能有点制度化经营，然后开始 audition 一些你觉得可以的人，然后这件事情规模大一点点，也许在5年10年之后这件事情就会发生了。
是
是的，我今天得到很多很多冲击。
但我必须先说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我的讲法是比较像是以我自己自身经验，
对，当然当然
来去做判断的，所以可能跟很多的不同的派系或宗教的讲法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那多半可能是因为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但当然当然当然，
因为每次都觉得很怕说自己讲完这些东西之后会被攻击。
有被攻击过吗？
多半还是会去质疑说就是用错方法，或者说就是讲的东西不太对，或者说就是反正是着重在某些部分的科仪部分啦。
OK，
对，但是
可是会有谁能够100%说自己做的是对的？
像我自己也不敢说自己做的是完全是对的，我只单纯就是以我自己的经验去谈。
因为就算你现在是这个身份，也是在一边做的时候一边慢慢学习更多这些事情。
对，其实我现在还是在学习的路上，所以我觉得当然有人指教是很棒的，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用比较开放的，就是不同多元宗教的方式来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觉得很有趣一件事情，就是不同的宗教可能却可以感受到很类似的东西，那代表说可以应该是可以从不同的面向去看待。譬如说像是鬼这件事情，
是是是，
譬如说像是祭拜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是可以用不同角度去看的，
就而且也可以学到更多。
对，我觉得应该可以学到更多了。
所以现在法力有变强
这个吗？我就不太多说，因为
你知道我麻瓜只在乎这个，没有了，开玩笑。
像我以前也会就是无意间想要透露出自己很强这件事，但我觉得讲久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没有真的很强的人通常后来就不会再讲这件事情了。
对，因为就会觉得说就是有没有办法处理到这个人的事情比较重要，
有没有真的办法帮到别人然后完成这个任务比较重要。
对，对我来说就是我做事情的唯一最在乎一点在这一边，就是我有没有成功帮助这个人让他变得朝向更好的方向。
是是是是，很棒很棒。好的，那今天感谢丁丁来跟我们说这么多这件事情，然后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你听到这个节目想说哇天哪， 我找到一盏明灯，我需要这个人帮我，或需要他的伙伴们一起帮你的话，你到 gay 归 gay 拐，就是假归假怪的粉专上，你就可以去留言嘛，他们应该都会很诚心的回答你嘛，但是有可能留言太多他们来不及一一回复就是了。
对，真的不好意思。要先跟观众来问信的观众说声不好意思，
就是要稍等一下，就像等签师也不是马上可以得到解答的嘛，对不对？
是是。
对，那接下来有什么其他大的计划吗？
目前嘛，目前就是是有人在谈就是要不要写书这件事情，
是该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也是有人建议说要不要也要做 podcast， 但我想说算了，真的太忙了。
没有，我觉得你们如果你要做 podcast， 应该做有一点不一样，比方说前解签师，或者是就是他可能是5分钟一集，然后放在你们的粉专上，然后让大家点，就是有一些基本 know how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哦，
对，
也是，
就是不用什么事情都要本人回答，有个 QA 专。那你可以看文字版，你也可以听语音版的，对，然后有一些常见的问题你也可以录成5分钟的，或是最近有什么东西要注意要提醒哦，录成5分钟放在上面让大家随时可以点来听。
哦，好，我来试试看。
耶那好，我们就先谢谢丁丁，谢谢，
谢谢主持人小树，
谢谢。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树，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要按下订阅哦，避免错过之后精彩的节目，下次见。